飞碟晚餐，我是陈慧文。中华民国113年4月18日，今天是礼拜四。好，那上个礼拜跟大家预告的这个马习二会，这个礼拜还有没有人谈哦？那果不其然啊，刚刚我在中视啊参加数名大头家的录影啊，其实是现场直播啦齁，他这个四点的时候现场直播，然后晚上会重播齁。果不其然啊，在这个主持人哈远仪还有我们四个来宾的这个访谈啊，都没有马习二会耶、yeah! 果然没有啦齁。好，那不是只有这个中视的数名大头家没有谈，你看哪一台有谈？没有人谈的啦！啊，不就是上个礼拜的事情吗？这一个礼拜的事情而已啊，对不对？这个马英九跟习近平在北京会面，4月10号啊，那今天4月18嘛，那不是上个礼拜的事情上。这不用鼓掌，大家不用鼓掌，这没有什么好得瑟的，这没有什么。我上礼拜就跟你讲说不会有人谈的啦，准不准啊？我在这圈子混20几年，不是混假的。果然没有人谈。这下回都是这样的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各位听众朋友，各位网友齁，要认清这个残酷的事实啊。好，那是我的错吗？当然不是我的错，那是哈远仪的错吗？也不是他造成的。反正就是没有人谈啊。这一个礼拜的时间，马习二会乏人问津啊。好，所以你说马英九千里迢迢跑到北京跟习近平见这一面，这 有什么意义呢？是没有的。除非什么？除非马英九明年选党主席，除非马英九再战2028，或是马英九推他的接班人去选，不然的话，他2015跟习近平的新加坡会面，2024跟习近平在北京的会面，那就是为了见面而见面啊。他们这两次见面都没有签署任何的白纸黑字，任何的口头协议什么都没有。就是见面，然后会谈，然后结束，那有什么意义呢？没有意义啊！好，那真正应该去拨乱反正，把这个事情扭转过来的是谁？当然，所以我上礼拜跟大家说，有马英九他的历史责任啊。马英九的责任，因为他是之前国民党的最后一任总统，2016年他卸任啊。他以前是国民党的党主席啊，从李登辉连战这样下来，国民党享受最多国民党资源的人就是马英九啊，国民党的光环马英九都承受，但你有那个责任，不是、哎、我两任总统当完了，我要回家养老了，不能这样子啊。那如果你要回家养老也可以，那你就不要再跑去什么什么什么跟习近平见面什么，这些就不必的嘛。啊，你都又要去跟人家见面，又要干嘛？然后就说：“哎，我就是推动年轻人的交流什么的哈。”这我就觉得很那个啦，很没有意思啊。有这个历史责任的，我们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没有错啊，人人都有责任。但是马英九他不一样，因为他当过中华民国的总统8年，他是国民党当时的党主席，再怎么看他的责任都比我们多很多倍啊！那他现在这样的怯战，然后讲一些有的没有的，很令人失望啊！还重点怎么会是去修什么反渗透法，修什么国安无法？那很琐碎的东西，可见哦，你看他在大陆参访的时候啊。只有你把我的那个马英九的音写对了，谁管你写那个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不知道到哪边参访的时候，问那个导览的这个大陆的这个同胞啊，问他说：“你知道国父穿几号的鞋子吗？” 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国父穿几号的鞋子干我什么事啊，你记得这干嘛？ 那个根本就不重要啊。哎，这起来行齁，就是已经没有什么人可以这个期待的齁，然后马英九还是这么令人失望。也难怪马习二会齁，大陆方面那边我是不清楚，但是我们这边就是一两天的新闻然后就没了。好，没了齁，这个就是很可惜的地方齁。好，那刚刚在中视有遇到徐小新，我看他这个比较憔悴啦，比较这个疲倦，但是这个强打精神，所以关心徐小新的朋友也可以这个，因为他是跟我讲说面对侧翼的攻击，他还是必须要这个兢兢业业在他立委的这个工作上面，这个是对的啦。好，因为侧翼就一直修理他，就一直打，一直骂什么，然后怎么告来告去什么的，好，各种这种泼粪的啦，乌贼战什么纷纷出笼，那他这个几狼对旧狼啊，然后面对民进党这种无情的打压啊，我们就帮他加油了。好，但我们今天的题目没有徐小新，好，但是我刚跟他同台，我觉得他这个调试的还可以的，就是该他知道他遇到的状况是什么了。好，那我相信他有办法去面对，好不好？来，阿志给我那个柯P那一张，然后第一标来。好，那柯文哲参加一个活动，提到他跟蔡总统见面的时候，这个蔡柯会的第一件事谈什么？谈劳保年金的改革啊。好，那柯P说应该紧速的召开这个国事会议哈。那像柯文哲这种叉叉啊，虽然各位听众朋友，我们距离大选已经1月13、2月13、3、已经三个月了，超过三个月了哈。但是呢，这个败选检讨会我们还是不定期的召开。好，对于柯P，对于侯友宜、这个朱立伦等人哈，这个口诛笔伐，我是不会停的。好，那也许你问说，辉兄，你会不会一直骂四年？那很有可能啊。如果这四年我都还在的话哈。我很有可能把柯文哲、朱立伦、侯友宜啊、赵少康等人啊，把他们骂四年啊，这是有可能的哈。好，没有关系，我们现在看柯文哲讲的这个他跟蔡总统的会面哈。第一件事情谈这个劳保年金改革哈，他第一句话就骗你啊。所以像柯文哲这种两面手法哈，两面三刀的人啊，其实他就是骗选票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如果你看不透，就哦，柯文哲，这你要怎么去解读这个新闻呢？好，你今天你支持国民党的，你是不适合听我的节目的。好，你刚刚马英九我也很多抱怨啊、批评啊什么的，这你很一心要听什么称赞韩国瑜、称赞国民党的，你走错台了，本台没这服务。好，那你觉得说哇，这民进党蔡总统赖清德哦，这个好棒棒。我也没有这种服务，或者你喜欢听这个什么柯文哲、黄国昌、黄珊珊，好，如何如何的，我也不会去谈那些。你要直接前面右转啊！好，那我分析这些东西给你听，其实我的招数也没几招。好啊，跨无我的跨无，跨博我的跨博，这个各位你要自己去体会哈。我们就从这件事情来讲哈，一个任期剩几个月的总统啊。他已经进入的看守状态，因为赖清德已经当选了嘛，好，1月13的投票嘛。我请问柯文哲，你跟一个当了七年多的总统谈这个东西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所以基本上你不要被柯文哲给骗了。好，你第一个问题就是说，蔡英文大年初一打电话给你，跟你约见面约吃饭，好，大家坐下来谈一谈。那你为什么要答应呢？这七年多，他当了总统七年多，他跟你谈劳保年金改革，你应该问蔡总统说：“蔡总统啊，你当了七年多，你为什么都不做呢？”或者你到一个角度问蔡总统说：“蔡总统，那你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吗？哈，对不对？哈，不然你不会跟我第一件事情就谈劳保年金改革嘛？哈。”那请问蔡总统，这七年多你做的什么 ？All right， 你应该问到那你做的什么嘛？那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大家，这七年多从蔡英文2016到现在， 他劳保年金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叫做拨补啊，拨补，他八年补了2000多亿啊。好，那像陈建仁那种叉叉，他觉得哦，你看我们蔡政府哦，我们八年哦拨补了2000多亿，好棒棒啊！各位听到没有？劳保年金每一年平均入不敷出是1000多亿啊，所以你每一年平均，因为那他那个大水库是入不敷出嘛，就是领的多，然后灌进来的少嘛，所以他每年都是透支的，不然他为什么会破产嘛？你这样听懂了吗？他每年都是透支，每年平均都1000多亿在透支，然后蔡英文跟陈建仁跟你说：“嘿，我们八年补了2000多亿啊！”啊，你讲这都是臭西党啊！2020韩国瑜选总统的时候，他的政见也很可笑。他说：“哈，我们我也不晓得谁教他的哈，我们两年补1000亿。”我第一次听说还有这种两年补1000亿的，因为你也知道。中央政府总预算是每年审一次，然后什么什么2年1000亿，好吗？我就跟你讲，2年1000亿，大家就不要太计较。2年1000亿等于是1年500亿嘛，对不对？1年500亿啊，2年1000亿嘛。那我刚告诉你，平均每年亏损多少，透支多少，每年平均都是1000多亿的这个。那你说，那我一年补你500亿，那我还是透支啊？不，我根本就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嘛。所以蔡英文这个拨补是错的吗？他是用一个最消极最躺平的方法在面对这个问题吗？劳保年金要破产了怎么办？我们不要去改革，改革会得罪劳工嘛，好，改革大家会反弹嘛，改革我可能就没办法连任了，改革我们民进党会输光光，我就不要去理他，对不对？我就摆烂啊，然后我就用拨补的，我八年补了2000多亿啊，很像补很多啊，可是他每年的这个透支都是每年平均都是1000多亿啊。那所以很简单讲，就是说在蔡英文这八年的任内，劳保年金的亏损这个洞是越来越大嘛，就这么简单的，这哪需要什么学问呢、啊？那你觉得蔡英文有面对这问题吗？没有啊。那你跟柯文哲讲这，所以柯文哲你根本就逻辑不清楚嘛，你什么 IQ157 笑死人了。你第一件事情就问他蔡总统说，啊你高工这边痛啊，啊你七零娃都没走，你这么好了，你几天？所以我要告诉大家，你不要被柯文哲骗了。贝里晚餐，我是陈辉文。那柯文哲的建议是说，你赶快开国事会议齁、哦、这么无知的人啊，幸好他没有当选啊。柯文哲就是一个无知的政客啊！在2016年啊，蔡英文这个第二次选总统，因为他第一次选总统是2012嘛，他2016那次已经势如破竹，就都变赢变赢，因为国民党换柱嘛，好，然后宋楚瑜出来插花，所以那时候想也知道蔡英文会赢，只是赢多赢少的问题而已啦。好，那这个2016年的这个竞选过程里面，蔡英文开的国事会议的支票、啊、开了14张啊，好，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居住正义，然后什么什么教育，好，什么什么经济，什么叫哦，包山包海啊，好，那蔡英文承诺的国事会议多达14个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眼看着他下个月就要这个下台鞠躬的哈，在蔡英文任内啊，开了2个国事会议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我不晓得柯文哲知不知道啊？就是柯文哲来打钢铁的雄心啊，2个国事会议，一个叫做司法改革国事会议啊。好、啊，这个问柯文哲他一定没研究，这个、要问黄国昌啊。好、啊，那黄国昌了解多少？我也比较担忧啊。好、啊，因为之前黄国昌他在友台主持节目的时候，有一个律师啊，啊，就坐在黄国昌旁边说谎啊。黄国昌听不出来啊，我就不晓得你博士是怎么念的，我都听得出来，你听不出来？嘿，律师都要攻北菜啦、啊，律师上黄国昌的节目专访当众说谎，黄国昌听不出来，可见程度也不怎么样啊。好， 那司法改革国事会议呢，大家也都在黄国昌一直骂嘛，乱七八糟什么的。那当然你也知道司法改革，但我们今天没有谈，要谈这个我也是非常的拿手了。除了司法改革国事会议之外，另外一个蔡英文开过的国事会议叫做年金改革国事会议。换句话说，蔡英文当初开的国事会议的这个支票开的14张，结果只开了两个，对不对？好， 14个国事会议他只开了两个。好，那司法改革国事会议有开跟没开一样，那根本不用谈了，耍宝啊。哇，当时去开的，哇，这个哎，我也不太想提，就只有两个人我比较这个认同了齁。那第一个呢是我的前辈啊，这个联合报当年的记者齁，这个王文鼎啊，那文鼎姐已经不在了齁。那他在这个司法改革国事会议里面表现啊，这个非常令人怀念啊。就是说你一个记者你去齁，身为这个司法改革国事会议的委员之一，那你坚持你的看法。好，这个当时的讨论就是说，这个最高法院的法官可不可以由总统来圈选。好，那因为司法院跟最高法院都 一堆马屁精嘛，就说啊，那他这个一定由总统来勾啊，这怎么样什么啊，这各种，反正我跟你讲啊，他们就觉得要把它合理化齁，那些法律人啊我是很看不起的啊。黑的能讲成白的，白的人讲成黑的，自己吹吼绿绿，哦，这个怎样怎样。但是文玲姐呢，她非常坚持她的看法，就总统回避都来不及的，怎么可能让总统来勾呢？你让总统去选勾这些最高法院的法官，那以后大家都走后门就好啦，去靠关系就好啦，那司法的独立性何在呢？好，所以他是力排众议，他是反对的。那最后这个舆论也哗然啊，说怎么会这样子齁。那所以这个文玲姐我非常的怀念她。那另外一个值得大家去称赞的是这个台大的教授啊，林玉雄林教授啊。他那时候也觉得说这个东西这个司法改革国事会不知道在干嘛，乱七八糟齁，跟放天灯一样啊，大家那边许愿齁。结果我跟你讲啊，还真的被林玉雄讲中了。当初2017的那个司法改革会乱开一通，有开跟没开一样啊。这司法改革会我们不谈，我们谈这个年金改革国事会议哈。这当初我也谈了非常久的时间，这个谈了足足一年多啊。我那时候都没有换题目，每天都谈年金改革。那是个闹剧啦。好，那我先用这个国事会议来批评柯文哲，就是说，因为柯文哲的那个思考很直线，就是说哦啊，劳保年金这么重要齁，那我们来开个国事会议好了。这国事会议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啊。为什么？我刚刚讲的两个国事会议我已经讲完了。司法改革有开国事会议吗？有开啊。年金改革有开国事会议吗？也有开啊。有用吗？没用啊。柯文哲你有听懂吗？就你蠢到以为开国事会议就能够解决啊，立马好了。我跟你讲齁，1999年啊，李登辉执政的最后一年齁，也有开司法改革国事会议啊。好，当时小弟还是一个这个菜鸟记者，我还跑去采访啊。啊，那时候也是哇，讲了一大堆。我跟各位讲齁，1999年讲的，现在已经2024年嘛，25年了。当初1999年讲的很多到现在都没做。25年了，连改都没改，所以你不要笨到以为说开国事会议可以解决问题啊。开国事会议于事无补啊。我们就讲这个劳保，阿志给我第二标来，好，第二标，我们就讲这个劳保年金好了。我们今天就不谈司法改，我们谈这个劳保年金的这个问题哈。它的破产是倒数计时啊，有没有？好，破产是倒数计时，可是。当他破产的时候，蔡英文下庄，因为本来讲的时间是2026，好，就是之前推估这个估算说他可能2026就破产了。那现在说什么往后延，什么说2028，反正不管是2026或2028，蔡总统的任期到下个月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跟他无关啊。所以这个东西是显而易见，他是会破产的嘛。就是回到我第一段跟大家讲的，那你为什么这 当了总统当了七年多，你为什么都没做呢？为什么你都不做啊？这个是倒数计时的东西，这有什么？这个不是什么国家机密，这大家都知道啊，对不对？就明明知道他会破产。我举个例子跟大家讲哈，最近国民党团不是在立法院推那个什么那个军公教的年金吗？啊，就是国民党就赖世宝他们提那个案子哈。哎，我公告烂烂啊，没关系哈。我们看昨天这个林万亿啊，好，当初年金改革就主要是林万亿跟陈建仁他们几个在弄哈。他昨天讲就我没有截图了哈。他昨天讲的很好玩，他说哈，如果我们采取国民党团的版本，好，就赖世宝的版本哈，这个要不要再改了哈？这个不要再砍了，好，不要再修理军公教了啊，叭叭叭哈。林万亿说，如果我们采取国民党的版本哈，我们会提早五年破产呐、啊！哎呀，雄青呐、啊，雄青，这个证明什么？证明我没有骗你，我讲的是真的啦。我为什么每次我很大胆跟你说，我们来推晚安小鸡条款？我陈某人，我嘛是欧北共哈，你把我抓去关两年，我也不会跟你抗议，你就把我抓去关好了。我跟你讲的是真的，你仔细听林万亿讲什么哈？我再讲一遍，如果依照赖世宝国民党团的年金版本，这个退补基金会提早五年破产，什么意思？好，那我就用林万亿的话来打点林万亿。那好，赖世宝是叉叉，我们不要理赖世宝，因为国民党怎样怎样，国民党就袒护军公教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不要用赖世宝的版本。好，赖世宝你不要吵了。好，那我问你，不要用赖世宝的版本，不要用国民党的版本，会不会破产？还是破产啊？只是说，如果我们用赖世宝的版本，会提早五年破产吗？这样大家有听懂这个关键字吗？提早五年破产。所以，总而言之，它是一定会破产的，只是提早五年，有没有提早五年而已啦。啊，你大概有听到吗？有听懂关键字了吗？有听到重点了吗？所以那个改革齁，来阿志来第三标，那个改革是假的啦。他砍军公教齁，可是他还是破产啦。所以我今天去改这个年金齁，就改军公教这个退补年金齁。我去改他，各位听到没有，我去改这个东西，可是他最后还是破产，这样算改革吗？很多人从头到尾不晓得蔡英文、段宜康这些叉叉在搞什么啊！我齁，一来是我人为言轻，二来是我这个论述也不够清楚，很多人听不懂我在讲什么。我也很痛苦啊！我那时候在联合报投书，不知道写几篇哦，写到我也这个骂塞骂塞了。我再讲一遍齁，你军公教的退抚年金，你把它改，你把它，其实它的那个时间就是30年了。当初的那个公式齁，那个计算的公式，这个我都问过退抚那个审计部，那个什么，那个叫什么考试院啊，全序部啦，那个时候我都问过了，我可以很明确告诉你，他的计算公式就是30年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延后破产30年啦。这样大家理解吗？那你说啊，霍文兄，这个延后30年破产还是破产？那我们想一个不会破产的方法啊，那你就真的是开窍了，真的有听懂我在讲什么。那我们要这个釜底抽薪啊，我们要面对现实啊，我们应该是设计一个版本齁，是不会破产的，永续经营的，好不好？让这个年轻的军公教他们来，好，他们来当军公教，他们也不会破产，那他才能够安居乐业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要设计一个永远不会破产的年金，一个公式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那这怎么会没办法？那一定可以啊。可是你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？很简单啊，就是你要多缴一点啊，然后你要少领一点啊，你愿意吗？你要多缴，然后等你退休的时候你要少领，这样基金才不会破，年金才不会破产啊。所以我跟各位讲结论齁， 蔡英文、陈建仁、段宜康他们讲的年金改革，从头到尾都不是改革啦。这怎么会叫做改革呢？我把这个东西延后三十年破产，它还是破产呐、啊。这怎么会叫做改革？那个都是欺世盗名呐、啊。但是我告诉你哦，大部分的媒体跟大部分的名嘴都看不懂啊。他们都被蔡英文骗了哦，改革改革，谁能够阻挡改革？不要阻挡改革啊！你反改革，这个不叫改革啦，这个叫做叉叉啦，延后破产怎么叫做改革呢？各位公司，哎，对，对不起，各位同学，这一家公司快要倒闭了，我去救这一家公司，我来告诉他，我是这个，好、哦，这个商业的天才，我是经营的专家，我来救这家公司。他快破产了，我让他延后三十年破产，你会帮我鼓掌吗？延后三十年破产，他还是破产，你是丢搞、哦、啊？怎么你怎么大家这么容易被蔡英文、被民进党骗？他还是破产啊？他有解决问题吗？没有，他是把问题丢给三十年后的人啊。反正三十年后才破产啊。那三十年后破产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比方说，你现在，比如说你今年去考军公教。你不见得领得到年金，那为什么？因为等你退的时候已经破产了。你看，叫你够注意，你今年去考军公教，等你退的时候刚好破产，我们都屌死，不就这样子吗？那你怎么会去当军公教呢？就眼看着你参加这个年金是要破产的、啊。那阿志给我第四标来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字哈，这公务人员的国家考试哈，2012年报考的人数是79万啊，2022年报考人数是34万啊，你告诉我为什么？这样就好了，我也不要解释太多，解释太多也很累啊。我就跟你讲，看得懂的就看得懂，看不懂的他还是看不懂啊。为什么公务人员的考试？报考人数差那么多，就不想考啦。为什么？阿弟斗博18%，阿弟斗博这个这么优渥的福利保障，我去考那干嘛？我来去变台积电啊，对不？我来去大力光变矿买啊，鸿海啊，日月光啊，我来去大公司拼看看啊。军公教不是铁饭碗啊，军公教的福利保障大不如前啊，对不？我要把我一辈子卖给国家、喔、然后被人家讲是米虫啊，你蛮好的。行不行啊，你干嘛以后没后，你看他这个就是标准的劣币在驱逐良币嘛。对不对？就是大家不想考啦，你看大陆的国考啊，好，他们有国考有省考，好，大陆的那些考试录取率都很低啊，为什么？我要挑好的啊。我要挑顶尖的啊。我要挑最好的来当我的这个工人，他们很多职务都是抢破头啊，人数很少，录取的名额很少，报考的人很多啊，我才能够挑最好的人才啊。然后我们现在呢，啊，哎，这个直接是对半砍呢，79万变34万，那个这个，你说这个不是危机吗？啊？啊，如果我跟你讲实在话说，你现在这个时候去当公务人员，去当军公教，跟20年前、30年前那个差太多了啦。差在为什么？因为政府为什么不去照顾军公教？政府为什么要去照顾劳工？我不太懂啊。因为劳工的雇主不是政府呢。譬如说你在这个台积电上班，你的雇主是政府吗？当然不是啊。你的老板是台积电啊。你是台积电的员工，你的老板不是台积电，不然是谁？对不对？你在鸿海上班，你的老板是谁？当然是鸿海啊，这不废话吗？可是如果你今天在国防部上班，你今天在教育部上班，请问你的老板是谁？当然是政府啊，不废话，我是老师，教育部管我的，我是军人，国防部管我的，我是公务员，公务人员，全序部管我的，那我当然，我的雇主当然是政府啊。军公教的雇主本来就是政府啊，不然是谁？那劳工的雇主是谁？那就是他的雇主，他在看他在哪里上班呢、啊？不是这样子吗？那所以真正应该照顾军公教的是谁？ 当然是政府要扛起这个责任，那你怎么去砍军公教呢？来，阿志回第三标给我。你民进党的算计是什么？军公教是国民党的铁票，嘿，这国民党的铁票不好吸奈噻，直接因为军公教都不挺民进党啊，军公教大部分是支持国民党的，好吸砍他。你看民进党从党外时代，像段宜康这些人，他们操作的仇恨是什么？嘿，瓦先低东家咋被趴，阿丹东伯伯趴，国民党东叫过下瓦先哎呀。谁在制造对立跟仇恨？我们先进广告来。飞碟晚餐，我是陈辉文。这当年马英九在当总统的时候，考试院长是关中啊。那当年考试院他推出的版本是什么呢？简单讲就是9%啦。因为我们不是讲说18%、18%、18%吗？啊，当时就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法说，这个我们要照顾军公教嘛。好，但是国家的这个财政哦，也实在是撑不下去的齁啊，不然大家各退一步齁啊，当初讲好 18% 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优惠存款利率 18%， 我们齁各退一步啊，相忍未果齁就 9%。那这个版本是什么呢？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把那个 18% 通通改为 9%， 对不对？然后就不要再吵了，不要再改了。但这个拼后都叫拼叫给啊，不要再反悔或什么再吵了。因为我就刚王志颖跟你讲说，民进党段宜康这些人，他们一直在操作这个族群跟省级的对立啊。好，那 18% 是只有外省人 才能领吗？乱讲啊。我跟你讲，领 18% 的大部分是本省人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算那个人数就知道了嘛。你到的最后那个军公教主力部队当然还是我们台湾人啊。如果你真的要分台湾人跟外省人的话，本来都是本省的比较多啊。行不行？他拿我说，只有这个外省的可以当兵，只有外省的可以当公务员，没有。那个是民国40几年的时候，哈，这个蒋公刚来的时候，有一些特定的那个公职是这样。一开始的时候啊，因为国民政府刚跑过来嘛，被老共这个打败了，跑过来。那后来都改了啊。民进党都是大概都在拿比赛啊，怎么样什么的啊？台湾人没在扣，听你的欧北共。后来都开放了啦。后来你看军公教什么的，当然是本省人是主力部队啊，哪有什么只有外省人领18%？你听他在胡说八道，啊，乱讲啊！操作这些仇恨对立的人就是民进党啊。所以我刚刚讲说，民进党的算计就是我去砍军公教啊，然后那些打开洞怕破啊！哦，他们觉得说，哦，蔡总统把军公教那个斗雷他们很爽。我想那时候主要是两个部分，第一个就是说，有极少数的军公教那个论述能力实在是不行啊。然后绿媒都喜欢找这些叉叉去上电视，其实你们去都是在帮军公教扣分，因为你自己不晓得你的社会观感是什么，上去面鬼扯啊。那这种的叉叉我是比较遗憾。那另外一种是什么呢？有极少数的军公教齁，认贼作父齁，跑去投靠民进党了。哎，人家给主水啊，我不要，我不要领。哦，你不要，你不要领，那是因为你要嘛就是你有这个齁，你的爸爸妈妈留房子留财产给你，要嘛是你自己理财成功。对不对？很多人会投资啊，会什么买房子什么的，他赚很多钱，你可以不要领啊。因为你赚很多钱，你觉得我这个收入很好，我干嘛去领？问题是别人要领啊。好，有极少数的军公教去投靠民进党，去当民进党的走狗啊，去帮民进党讲话啊。那我们民嘴圈呢，有几个叉叉这边骂说这个什么退伍军人是米虫啊，这种垃圾话你也讲得出来？退伍军人是米虫，你到美国你敢讲吗？你去美国讲看看啦。哎，我说是我讲真的是悲哀啦。好，你像柯文哲这样，他保送的赖清德，然后又去跟蔡英文会面吃饭。我说国民党到今天还在期待蓝白合的人齁，都应该去面壁思过啦。我讲句实在话，你去有柯文哲利用到这个地步，被他玩弄到这个地步，你还在想蓝白合？这个广告被要求你啊，你还看不清柯文哲的嘴脸吗？ 你到底是要被他骗几次？你该告给罗小东矿博来，阿志给我王宏威那一张来，然后那个第一标来。好，我们常讲说民进党是双重标准哈，我们可以来看看国民党跟民众党哈，是不是也是双标啦。好，那王宏威呢，最近一直在追打这个准经济部长啊。好，那这个经济部长叫郭智辉哈，就是赖清德跟卓荣泰挑选的这个什么所谓企业家，好，从产学界这个哈，直接怎样怎样讲一大堆哈。那去批评他呢？这个我也没什么意见啊，但王宏威说啊，这个准经济部长是红色资本家，好，那当然因为这个郭智辉他在大陆啊，好，有一些投资事业啦，开工厂啊什么巴拉巴拉，说他人家是红色资本家，这个我就觉得，因为我们有很多台商啊，台商哈，到底是100万人还是200万人，我也不可考，那到底是多少人呢、啊？好。那如果说像这个郭智辉的这个崇越集团在大陆有投资，他就是所谓的这个红色资本家的话，嘿，那我很奇怪啊，我不太理解王宏威的标准是什么？这只要在大陆有投资设厂，都算是红色资本家吗？那如果照你这个标准，那所有去投资去大陆有开工厂的做生意也都是红色资本家，你的标准是这样子吗？啊，直接换标啊，换下一标。我不太懂他的意思是什么。就你觉得这个经济部长有问题，因为他在大陆投资很多，所以他就不能当经济部长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啊，我们看齁，我对王宏威非常反感，是说他说郭台铭啊是值得尊敬的人。好，那从这个2020韩国瑜选总统到这次2024侯友宜选总统齁，就讲这两次总统大选好了。我横看竖看啊，我完全感受不出来郭台铭哪里值得尊敬呢、啊？从这两次总统大选啊，当然你说韩国瑜败选、侯友宜败选、国民党两次政党轮替、民进党失败，有很多因素要谈，对不对？包括操盘的吴敦义、操盘的朱立伦两个候选人，这个韩国瑜跟侯友宜，好，国民党的大环境，然后柯文哲的搅局、蓝白河的这个乱七八糟，这个我都不否认，这都要谈，都要检讨，如果真的要谈。那我请问大家 ,2020 跟2024这两次总统大选，是不是这两次郭台铭弄出来打掉？我这样讲不对吗？我这样讲郭台铭要告我吗？郭台铭你要告我你就去吧，看到底到最后谁告谁啊，我讲的都是事实啊。我讲的都有凭有据啊！你两次总统大选，你都出来掺一脚啊，不是吗？哈，有多少人因为这一次郭台铭的独立参选联署被收押禁见、被起诉判刑的？全国各县市有多少人？包括周典论到现在还在收押、啊，屏东县议会的议长啊！你这个案子有查清楚吗？你觉得合理吗？他们自掏腰包，自己冒着被起诉判刑的风险去帮郭台铭买票联署那个独立参选那个，你觉得合理吗？我来去我的银行把定存解约，然后把我的钱领出来，然后拜托我的这个员工说啊，你们到哪去设点啊，你负责200份，你负责100份，然后帮郭台铭联署花我的钱。然后呢，被检察官抓到的，我被收押禁见，啊，立马好了，钱是开我的，收押嘛开我的，啊，我是笨蛋吗？我看起来像笨蛋吗？啊，全国有多少类似这样子的笨蛋？啊，然后王宏威说郭台铭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，好，那来给我第五标来，给我第五标，我就请问你哈，郭台铭跟郭智辉谁在大陆的投资比较多？这个不要比啊，这比这个就不好意思啊。郭台铭跟郭智辉，我跟你讲哦，各位也知道我对财经是一无所知哈、哦。赖清德找了他当经济部长，我才知道这个人，我根本不认识。我当然知道郭台铭是谁，我从来没听过郭智辉是谁啊。好、哦，可能陈凤馨、阮慕华他们有听过，我从来没听过这谁啊？哈， 你说什么邢太昭啦、侯宽仁啊、陈瑞仁啊，这些我还知道，就是郭智辉，郭智辉是什么东西啊，我也搞不清楚啊。好，那他们两个谁在大陆投资比较多，你觉得呢？好，来，再给我下一标来。好，郭智辉呢，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呢？说他违反证交法，他被判缓刑了。好，那因为这个到了二审法官呢、啊、巴拉巴拉就把他这个、哦、就宣告他有缓刑五年了。好，同样是证交法，傅昆萁是两度被判入监服刑了。傅昆萁可以用关能盖啊。好，那各位听众朋友就很简单，就说郭智辉的涉案状况跟傅昆萁的涉案状况，他那个虽然都是证券交易法，可是证券交易法它的条文非常多，样态也包括他郭智辉卡到一个叫做商业会计法啊，所以呢，你不能说怎样，但是我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标准告诉大家，一个是缓刑，一个是入监服刑，请问哪一个比较严重？欢迎兄，你这个放水。你这个脱台前问这么简单的问题，对啊，我就用这么简单的问题问所有的听众朋友跟网友，我也请问王宏威，哪一个比较严重？是被判缓刑比较严重，还是被判入监服刑比较严重？好，应该讲宣告缓刑啊，正式的名字，他宣告他缓刑，是缓刑比较严重，还是入监服刑比较严重？你用卡塔呼修马在，是不是啊？呢？那当然是入监服刑比较严重啊！啊，来给我傅昆萁那个《自由时报》那一张来。好，基本上傅昆萁要带团哈，蓝委要在立法院的会期当中去大陆访问，我也看不太懂哎。嘿，你为什么啊？立法院现在不是在会期吗？因为立法院的会期就是二三四五。每年都一样，没有一年是不一样的。二三四五，然后九十十一十二，好，一个会期四个月嘛，然后一年两个会期，这个是法律规定的，这也不能随便乱改的、啊。那你现在在会期当中，你为什么一定要在会期当中去大陆访问？有很急吗？我请问傅昆萁，你在急什么？你跟人家约好的是要干嘛？明明立法院在开会，然后你很坚持在这个时候要去大陆访问，你要访问个什么呢？你要访问谁啊？国台办主任宋涛，他有什么好访问的？马英九是见习近平，你去见国台办主任干嘛？我怎么看都看不懂啊！你有看懂吗？我看不懂，因为你很坚持你要带团去访问，什么什么四天三夜去北京摸跨博相舞啊？很抱歉，我就没怎么读书，我不晓得。你要带团在立法院的会期中坚持一定要去大陆访问，那你不能等到休会的时候再去吗？你为什么一定要这个时候去呢？你在急什么呢？好，来给我最后一标，那傅昆萁那个红色领带那一张来。好，最后一标。好，我对王宏威没什么成见啊，但是我对他很失望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一个很普通的政客啊。我没有意思要针对他，因为没什么意思啊齁。我跟各位讲齁，傅昆萁违反证交法入监服刑那是事实，而且是两次被抓去入监服刑了。傅昆萁被人家指控性骚扰，人家指证莉莉啊。现在是你国民党要陪葬啊，不是只有王宏威一个人陪葬，你整个国民党都去陪葬啊。你不觉得你去质疑这个准经济部长很好笑啊！你违反证交法，对，他真的违反证交法，可是他获判的是缓刑啊。缓刑就是你情有可悯嘛，念你初犯没有前科什么巴拉巴拉巴哈啦啊，你这个什么什么小罪什么哈啦，给你缓刑。法律的规定是这样啊，那为什么傅昆萁一定要入监？我跟你讲哦，你去看台中高分院的判决哦。傅昆萁的饭后态度是恶劣、啊，一准是就嚣掰啊！他去开庭，后来记者问他说：“那个傅委员，你真的买200张的这个什么叉叉的股票吗？”他就问他、啊，傅昆萁给他记者问讲：“你看我是买200张的行情吗？”一个记者硬安内呢？你看我的行情是只有买200张哦。你蛮好的，你看小白卡久啊，老皮卡久啊， 啊嘞，啊，你现在国民党用这种人当总召，那你国民党就是去陪葬啊，就这样，这没有什么好讲的，这跟花莲地震也没什么关系啊，我们今天也没谈什么花莲地震，我就跟你讲这个就好了。这你怎么还去质疑人家？我经济部长不是不能质疑的，我是说，当你用这个东西去质疑人家的时候，我拿傅昆萁当例子哦，国民党哦，无地自容啊！明天见，拜拜。就爱点你 UFO